阅兵在即，天安门封立，要集落台大字报经验，德国经验政坛怪事。美国维珍尼亚州两党候选人回应亚裔社区担忧，承诺抵制跨境镇压。美政府急删中国 PDF 软件，福音含数据外泄风暴。NHK 中国籍主播话，钓鱼岛属于中共，判赔1100万日元。马来西亚8日7震，沙巴州出现海啸云。中共强制社保上路，企业关门裁员，降薪潮爆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国际风云。随着北京93阅兵临近，中共当局异常紧张，连日来北京风声鹤唳，维稳升级。有民众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进入北京火车站就好似入军事基地一样，外面铁栏好高，至少要入4-5道光。北京站必须开包检查，到处是持枪武警同特警，地铁入面仲有整排嘅士兵坐镇，喺车厢门口仲有武警牵住警犬紧盯乘客，乘客就可能3-4个，唔允许你乱说乱动，只允许你服从命令。地铁到天安门站唔停。无人机早已经不允许升空，长安街封闭，空气凝重，如临大敌。但是或者受到前两日重庆勇士打出巨型反共投影横幅的影响，8月31日，北京有人张贴大字报，要求总书记落台，落款署名是一名老工人。另外，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区入面，经验自由、民主两个横幅。另外，8月31日当晚，北京突发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伴随着冰雹，多区1个钟头降雨超40毫米。北京市气象台话，从即时到23点，北京市将出现7至8级短时大风。网友话，这个是冲住大阅兵嚟噶嘛？9月3日会唔会亦嚟一场狂风暴雨？一则天安门降冰雹嘅影片，引发大量网友评论，天路人员，老天睇唔落去啦，开始阻止啦，收你哋嚟啦，事出反常必有妖。随后评论区被大规模清理，最终只剩低16条。值得注意嘅系，喺啱啱结束嘅上合组织峰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最近喺阿拉斯加举行嘅俄美峰会上达成嘅相互理解，正向住同一方向前进，我希望他们确实亦在沿着这一方向前进，能够为乌克兰的和平铺平道路。我将向同事们更详细的通报阿拉斯加会谈的结果，关于阿拉斯加会谈的成果。有评论认为，在上合组织这个反美小集团讨论和川普总统会谈的成果，显得莫名其妙，不知中共听了是什么滋味。9月1日，在台北率党务主管至中烈子向抗战先烈致敬时，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抗战是中国国民党所主管，中共有参与，历史不容扭曲。此话引来台湾网友纷纷挖苦，所以国民党认了当年抗战的是共军而不是国军。如果可以，真想看看那些抗战逝去的国军们看到现在的国民党是什么反应。蒋介石对中共邪恶的认识被国民党后来者忘得干干净净，你对他浅微，不要拉住台湾人民陪葬。美国学者余茂春日前在 X 平台发文揭示，中共一再宣称自己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但这个完全背离史实。1937年至1945年承受日军主要攻势的是蒋介石率领的国民政府军队，国民党军迎战所有重大战役，付出了逾350万人的惨烈伤亡，而中共则归宿延安，损失寥寥，唯一确认牺牲的高官将领仅左权一人。日本战史数据同样证明，80000日军伤亡几乎全部由国民党与民军造成，中共既无贡献。余茂春表示，如果要真正纪念抗日，应该向在正面战场浴血奋战的国民党将士致敬， 向飞虎队与美军英雄致敬，向战略情报局勇士致敬，更向无数在占领下忍辱负重的平民致敬。同时亦必须正视中共暴政的牺牲者，这个才是中国近代苦难与抗争的完整真相。历史不容涂抹，9月3号的天安门广场呈现的不是记忆，而是谎言，而一切谎言都终将被揭穿。就在中共九三阅兵紧张运作的同时，全球正爆发着一场反政府运动，从澳洲到欧洲再到日本，公民们正在团结起来，全球主义疫情正在崩溃。8月31号日本爆发抗议活动，要求驱逐所有非法移民，而南韩民众一直在战斗。9月1号首尔街头聚集大量的愤怒民众，他们的诉求是中共滚蛋。而在刚刚经历几万人抗议的德国，竟然政坛怪事。布莱恩·威斯特法伦州地方选举前，四名右翼选择党 AFD 候选人先后突然去世，66岁的拉尔夫·兰格、59岁的沃尔夫·冈·塞茨、71岁的沃尔夫·冈·克林格和59岁的斯特凡·贝伦德斯。官方说初步调查未发现外部干预，可能是自然原因，但是经济学家史蒂芬·洪堡指出，短时间内四起突然死亡几乎不可能，甚至马斯克亦转发这个消息引起关注。选举官员已经紧急重新印刷选票，确保投票顺利进行。这一系列事件引发舆论猜测，究竟是巧合定是背后另有隐情？观察人士认为，害怕代表大多数民意的选择党上台，德国的黑暗势力简直太疯狂。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面食，总是忍不住想多吃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立即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选举日日益临近，8月31号正在竞选该州联邦众议员、州议员和地方公职的十几名两党候选人出席了亚裔社区见面会，聆听当地选民对于中共威胁、跨境镇压等议题的高度关注，并做出回应。以下请听本台记者陈静的报道。
Whether that'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 whether that's MS-13 gang members threatening our communities, we have to stand up against them. And what's the solution in a single word? Strength.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is real.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it's happening across our community and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8月31号在亚裔社区服务中心举行的候选人见面会上，首先播放了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制作的短片，揭露了中共试图以舆论战和法律战手段跨境打压神韵艺术团的险恶用心。该中心研究员也谈到，近年来中共对海外异议人士的跨境镇压不断升级，并直接影响到北佛州居民的生活。
So this has happened in February, where a bomb threat targeted the theater, and it was saying that, hey, if you're going to let Shane perform right here, we're going to kill everybody.
弗吉尼亚州即将在9月9号举行第11国会选区的特别选举，并将在19号启动全州的早期投票，针对选民提问如何抵制中共的法律战等手段，两位国会议员候选人分别作出回应。
And so one of the things I can do as your representative in Congress is I can subpoena folks, I can have them come in and testify, I can get access to facilities and get access to things. Also with my background in investigations with the FBI, I understand some of that, so I would be able to work with the FBI to get them involved.
And our best tool is to have an FBI, and U.S. intelligence agencies that are able to identify that, to counter it using the techniques and tactics and tools that they have, and when possible, prosecute those involved who have violated the law.
现场也有听众提到，有美国中文学校带学生去新疆替中共洗白其对维族人的镇压，以及对于允许更多中国留学生来美等问题的担忧。
On the state level, we can certainly introduce legislation. You know, if the students go to Virginia schools, they have to be vetted.
当天出席见面会的十几位两党候选人纷纷表示，会努力提升公众对于中共威胁的认知，并积极阻止跨境镇压及渗透行为，保护当地居民的安全和自由。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陈静，美国佛州费郡报道。
美国政府担心数据可能被泄露到北京，突然全面切断与中国福音 PDF 软件的联系。近期包括美国导弹防御局、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司法部、食品药物管理局在内的多个联邦机构陆续宣布终止与中国 PDF 软件开发商福音软件的合作，并全面删除了相关程序。美国导弹防御局强调，过去虽然使用过福音的软件，但只限于独立网路，没有涉及核心导弹防御系统，而家已经彻底移除。国务院亦表示，先前的小型合约已经全部终止。国土安全部更直接将福音列入禁用清单，而美国司法部则早在去年就完成审查，将福音排除。福音这间公司2001年在中国福州成立的，母公司在上海挂牌上市，但是在美国它透过加州的子公司签合约，对外宣称美国公司获得美国政府承包订单。不过根据中共2017年颁布的国家情报法，福音的母公司仍受中国法律约束，也就是说一旦中共情报部门要求，它必须配合。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就好像 TikTok 一样，美国子公司很难真正脱离中共母公司的控制。即使福音不处理机密文件，它在合约、服务和技术层面的资料对中共情报部门仍是宝贵资源，足以被外界推测出美国政府的采购和技术需求。而福音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是 Adobe Acrobat 的低价代替品，但背后的安全风险却可能被低估。在霍士新闻询问福音和美国政府以及与中共的关系之后，福音竟然火速将官网上美国政府客户的资讯全部删除，并选择拒绝评论。这一连串动作更加深了外界的怀疑。有观点认为，福音或对美国政府构成间谍风险，才会遭到当局突然全面断开。华府科技和电信律师蔡爷表示，中国企业非常善于透过公司申报和公司基础设施来掩盖自己的意图。类似 TikTok 的企业结构问题可能对美国构成数据泄露风险。日本电视台 NHK 的一名中国籍男性播音员在去年的国际广播直播中突然说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还加上英文“勿忘南京，勿忘慰安妇”，这一发言立即引爆争议。9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这名播音员必须赔偿 NHK 媒体1100万日元的罚款。法官认定其脱稿言论妨碍 NHK 的国际广播任务，并损害其信任与公信力。东京地方法院最新的判决支持 NHK 的诉求。这名播音员没有出庭，亦没有对诉讼提出反驳。事发之后，他和 NHK 相关机构已经解约。而在中国社交平台上，他曾发文说人在祖国， IP 显示来自云南。之前由于该名人员的行为，多位 NHK 主管被减薪，主管理事宣布辞职负责。 NHK 抨击说这名男子已经严重损害了 NHK 公众放送的信任。马来西亚一连七宗地震，9月1号沙巴州出现海啸云奇景，民众惊呼场面有末日感。之前在短短8日内 马来西亚柔佛州连续发生地震，大约在1号上午9点左右，沙巴州阿贝地区上空突然出现一大片暗灰色糊状云，看起来就好像巨浪扑天而来。很多民众担心这种迹象是灾难的前兆，随后当地以及冰南邦必打丹路洋地区亦落起大雨，刮起大风，这片海啸云才慢慢消散。马新社援引马来西亚矿物及地球科学局8月25号的一份声明说，近期地震事件讲明古老断层再次激活，释放了积存在大陆地壳中的能量。今年7月18号沙巴西海岸亦曾经出现过同样的环境。更令人不安的是，自8月24号以来，柔佛州就已经记录到多次小规模地震，从 2.5 级到 4.1 级不等，其中色加末县就连震5次，最新一次发生在8月31号，震央位于柔佛州的西部海域，规模 2.9 级。马来西亚矿物及地球科学局解释，这些地震显示古老的断层被重新激活，释放了地壳入面积存已久的能量，虽然地震规模不大，但对当地居民心理造成了明显影响。好像色加末县的国庆日庆典就因为地震影响而缩小规模，现场气氛亦相对冷清。从天空的现象到地底的震动，马来西亚的情况令居民有些心惊，我们将为你持续关注当地情况。中共从9月1号开始实施新规，要求强制缴纳社保，消息一出马上在企业界掀起风暴，很多中小企业本来就经营困难，现在社保费用一加上负担更重，不少老板干脆选择关门、裁员、降薪，甚至将用工外包给人力公司。根据最新的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25，在帮助员工缴社保的企业里面，只有大约1/3是完全合规的。换句话说，多数公司可能只缴最低标准，或者只算底薪，不算奖金。那社保要交多少呢？按照中共现行规定，企业和员工加起来比例最低 40%， 最高甚至超过 60%， 比很多发达国家还要高。对中小微企业来说，这个简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近期浙江义乌的一家日用品厂老板坦言，生意本来就没什么钱赚，社保新规一出，干脆解散工人，直接关厂。还有北京的多个家政公司索性将大部分职位全部外包，避免社保压力，亦有企业索性裁员。数据亦显示，光是今年上半年，中国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就有 43.6 万件，比去年同期暴增四成，可见社保风暴已经开始，后续冲击还不小。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